想说把最后两排椅子拿掉的嘛。好久没有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姊妹相会，主给我一个机会，能够跟弟兄姊妹再有一次机会分享，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受过委屈吗？你犯过错误吗？在神的原则里，但是今天早上我们里面有个感动，就是叫我们抬头仰望这一位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他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软弱，被挂在木头上代替我们的罪。我很感谢神。你感谢什么？你当他被高举，万人要来归向他。早上我们在那里查经，在那里交通到那个铜蛇，我们就真的不晓得铜蛇怎么还要看铜蛇。但是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当时在民数记里面记载他们犯错误的时候，火蛇在这里咬死他们，可是这个被咬的人一仰望这一个铜蛇就能够活过来，就得医治。所以今天所有的医院的招牌都是一个铜蛇。我们一个姊妹问我们在交通的时候说，为什么要看铜蛇？到底是什么？蛇子不是好东西吗？我就记得好多年以前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我们一个年长弟兄告诉我们，他说你要知道，这一位在上面挂着的是代替我们，是我应该挂在上面，我犯错了，罪的工价是死，我走偏了路了，我要回头，我没有路可走，但是这位爱我们的神把他的儿子舍了，挂在木头上，叫无罪的成为罪，代替了我们，背负了我们的重债，罪的债。这一个叫我们得拯救，他的鞭伤成了我们的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成就了和平，我们阿门吗？早上一首诗歌，因他活着，你我经历过这个实际吗？这位复活的主有没有跟你我来说话？这位复活的主有没有牵着你的手？这位复活的主有没有伴你同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叫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叫他死里复活的能力也显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你我有这个经历吗？我们会做错，我们侍奉上也会做错，虽然我们愿意跟随的主，但是主教我们说，只有一件事，不要扶犁向后看。我争 cancer 的时候，我们去医院，在怎么讲完了以后，那一个医生他是基督徒，他说季先生，所有的决定都有后遗症，但是你不要向后看，你要向前，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得到神在耶稣基督要得着我们的。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在彼得前书， 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是草，它的荣美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一头低头祷告。主，早上我们在你的恩典的里面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把敬拜、爱戴、尊贵、权柄、国度都归给你。那主，感谢你，求你赐下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你，因为你乐意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知道，叫我们在生活的上面，在等候你回来的日子有路可走，叫我们知道我们也有生命的力量能够跟随着你走。主啊，更有真理作为规范，叫我们不偏左不偏右，这个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上。求你祝福这段时间，看守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刚刚弟兄带了我们看是约翰福音第21章。今天我里面的感动就是交通到主说的，你来跟从我。我们分成三个部分，就像刚刚弟兄念圣经的三个段一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一段里面，我们来交通认识主，认识这位复活的主。第二段里面，我们来看认识跟从主的道路。第三个，我们要听见主的声音，说你来跟从我。在约翰福音21章告这一段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一次的主的向他们的显现，是叫他们是第三次。那在前面的两次都记在约翰福音第20章的里面。你记得，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记得主那一次第一次向他们在复活里面，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跟他们显现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愿你平安，说了话以后就把手上的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惧怕，但是门徒看见了主就喜乐了。主在这里跟他们说，你们看见你们跟随的，因为主告诉他们你要跟随，主呼召他们来跟随他们。他们在跟随主的时候，但是主到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但是他们也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但是这一次主亲自显在他们的这个聚会的里面，显现在他们的当中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你们愿你们平安，我就是那，因为他给他看肋旁，看他的手，他说我就是那位被钉十字架受死而又复活的这一位。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中心点，是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分开的。在他的死的里面，叫我们知道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叫我们在复活里面，他是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对的态度，被神称为义。在这件事情上面，整个的过去在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是在这里显明神的爱。在这里他所生的复活的里面，叫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叫他告诉我们，你们因着这样可以得到平安，叫你们没有惧怕。因为这个显明神的爱，叫我们知道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爱既然完全了，就能够把惧怕除去。你我经过这个事情吗？你怕吗？你我在什么事情上会有惧怕吗？他们好像没有知道主活了， 但是呢，他们在心里还是怕，因为你要知道，今天他跟耶稣被钉死，你要知道，所有跟从他的门徒是不是会遭到同样的结局呢？待遇呢？他们会有这一个恐惧，这个思想，所以他们都四散。这也为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今天神耶稣基督的复活又把他们召聚在一起，这个复活的能力把他们聚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主复活了，但是他门是关着的，他们很惧怕，但主向他们显现，告诉他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活在他们的面前，来跟他们讲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彼得经历过以后，他之后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刚刚我们读的话，他父神的大怜悯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的盼望，可以得到不会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他说，你知道吗？你们所以得到赎救赎，是不是你们能够脱掉你们从前那些坏的虚妄的行为，不是因为有一些什么宝贝金银财物的等物，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他说基督啊，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或者说受死，就是义代替不义的，为着是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他说按照肉体说，他虽然是被致死，可是站着灵来说，他是复活了。这是彼得在以后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在里面的经历，他在告诉这个本多加拉太一带散居在各处的神的儿女们。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好叫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为他受的鞭伤成了我们的医治。我们从前呢，好像迷失的羊，但是今天却归到灵，我们管理我们灵魂的大牧人的监督下面。主接着说他们平安，告诉他们他们喜乐以后，在第一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主又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要怎么样差遣你。在跟父神和好了以后，再借着这个唯一的中保，在这样的平安的里面，在这样的喜乐的里面，他说在他主的主权的下面，我要送你们去为我，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我在生活上中所有的事情，如果是站在这样子一个原则的里面，当我们在难处的里面被主拯救，因着他的十字架的恩典，因着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的耶稣，因着他是永活的神，因着我们是向着标杆，只有一件事，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有一件事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主要差遣我们成为他的见证。然后他就说第二次显现，那一次显现有一个人不在，你们都知道是谁吗？多马不在，主向他显现。为什么要向多马显现？感谢主，因为在门徒的当中还要有一个，你要受差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有准确的信心，有准确的信仰，有准确的信德，就是这一个信，就是从神来的信。为什么他就说过了八天以后，那个复活的主又在向门徒显现，特别呢把多马跟他讲，你来摸我的手，你来探我的肋旁，并且对多马说什么呢？不要迷惑，总要信。多马信不信？多马看见眼前的事实信了，对不对？但是信心不是在眼前，不是只有在眼前。 我们要知道一个最简单的信。所以为什么后来主跟他这个约翰记下来说，凡是这个没有看见而承认他，就是这才叫真正的信心嘛。那个没有看见的而信的就有福了，是不是这样讲？ Yeah， 他把我们的信心要弄得很，要讲得很清楚，要教导我们知道，真的信心不是单单不是凭眼见的，眼见的是会过去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你甚至今天在信的里面，你知道神这个书世界是按照神的话造创造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许许多多信心前面的走信心道路的人来告诉我们这个信心的定义，信心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今天主第二次向他们显现，要把这件事情在他们里面弄得清楚。约翰说，我记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为着要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得生命。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这是道理，是一个哲理，我就劝你，你不要信了。但如果它是真实的，你不信你也好，信也好，你接受也好，不接受好，它都是真实的。但是你如果信，你接受了，就成了你我的。这样一位宝贵的信息就告诉我们，所以信心我们一定要接上这位复活的主，就得到了生命。这就是说，没有看见就信了，就更为有福，对不对？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就进到我们今天讲到约翰二十一章的时候，这一次他要我们认识这，再一次更新的认识这位复活的主，叫我们继续的来认识。他怎么认识法呢？他把这个复活显现，就是说这个显明显现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把复活显明在你我的前面，显明在这个七位的这个门徒的面前。所以感谢主，我们自己啊，在没有接受主耶稣以前，总是以为路是怎么样，我们自己走出来，双手万能，什么都可以靠自己能够解决得到。可是神知道，当他救赎的时候，他就先叫他们告诉他的门徒说，你叫他们告诉他们，我先到加利利去等他们。为什么要到加利利去？我们那天有一次，我们到了加利利，我们站在那个格尼斯，就是它叫做这个湖啊，就是提比利亚是一个城。约翰就用提比利亚，因为约翰写书信的时候已经90年了，主后这样子，他写的是他提比利亚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主耶稣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是一个城，但是那个湖因这个城叫不了，但是主叫他说是这是加利利湖，或者叫什么格尼瑟勒湖。格尼瑟勒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琴的 hub， 那个琴。为什么叫在这里呢？我们站在那旁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就跟我们想说，弟兄，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彼此提醒，就是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的心弦也来调整一下，我们要调弦定音啊，我们要定准这个音调，我们要向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把他们带到加利利去，在加利利的地方是他们生长的地方，所以他告诉说，这一个是加利利迦拿的人，迦拿是什么地方？还记得吗？主耶稣第一次行神迹，将水变酒的地方。 就在，所以他把他们带到这个地理位置上，带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他的出现，为什么要这样？我自己就想站在那个地方，我在想，我如果设身处地，今天我的主，我跟随他，他也显现了，不错，他就是那个钉十字架的，并且不错，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不错，他是叫我要我们得喜乐平安的，我们也真的有一点这个感觉，有这个领受。那我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在想说，哎，你一下到那儿，一下在这，我哪一天下次你在我才看到你啊？他会不会有点不安嘛？我是这样子哈，我不是说在解释圣经，他站在那个地方，他有这个感觉，所以他就回去，他们就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他们对事情我想可能是没有什么主知道他们的心，让我们这样来解释。结果呢，他们干嘛？他们一起去怎么样打鱼。我站在那里想，哎，那个管银钱的那个犹大，管钱包的那个犹大，不是吊死，不是出卖了主以后，后来他又吊死了吗？这些门徒没钱呢。你跟随过主吗？没钱呢。你有生活实际上需要，你怎么办？靠信心。这话都没错的啊，不是在讲什么。但是我在那个湖边上，我就在想说，他们为他主到底要到这里来。那他们去打鱼，然后这一天花了一夜一天就很辛苦啊，结果打着没有啊？没打着啊。他们饿不饿？你知道从耶路撒冷走路到加利利要走几天的时间呢？我们开车开了大概8个小时，是不是？啊？不是 ，OK。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我站在那个地方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段话，主在告诉他们，他说主将他们一起显明一些什么事情呢？他们说，哎，小子，你们有吃的吗？就是这句话把我打到里面，他们没吃的呀，他没打到鱼嘛。他们再有本事都是做曾经都是他家乡，也都是他们从前工作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去批评他到底对还是不对，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说今天你想想看，在他们的光景里面，他是在处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然后他的主又一下忽现忽走的，到时候他们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结果呢，他们一起回答说什么？没有。结果他们听见，一起都听见主跟他们讲什么？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然后他们就一起撇下网，他们一起拉了网，鱼多到拉不上来。鱼虽然多，网破了没有？没破。所以解释圣经人把它当作第八个神迹，第八个兆头，叫我们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这个时候耶稣那个约翰呢，就对彼得讲说，这是主。西门彼得就吃的身子马上披着一件这个一听着就披上一件衣服就跳到海里，然后其余的门徒就在船上把渔网拉过来，那么他们一上岸就看见那里有什么炭火，上面有什么有鱼有饼，然后他们一起听见主跟耶稣跟他们说什么，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对不对？谁是他们的供应？主。主呼召我们跟随主，不要忘记了， 不是我们靠本事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是主的供应，是复活的主供应我们生命，供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好叫我们能够答应他的圣洁的招，叫我们来服侍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我们蒙这个彼得就把他就过去了，把网拉到上面来，然后就看到一共几条呢？153条，鱼这么多，网没有破。他们就一起听着耶稣跟他们讲说：“来，你们来吃饭。”圣经说算早餐，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看，他那个原文是 lunch，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一天的 take the principal meal。他这天要吃饱，还要干活的。晚餐是主餐，主要的餐，但是中午他要吃得饱。我们现在也好像也是这样，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呢吃得少，吃活的啊，不要吃死的。但会发芽的那种，有生命的。结果呢，他们知道是主，他们都从主那里拿到了什么饼跟鱼，然后主使他们坐下来，然后呢主把他的饼杯把他的饼跟鱼递给他们。谁在服侍他们？是不是主？我就在那里想，哇，我好感，我真的是感谢神。一个服侍神的人，因为我们那一团里面好多好多牧师，好多好多这传道人，好多好多这个服侍主的，在各处中国的，在各处的，这些人站在那里要思想一件事：你的供应从哪里来？主这样子来启示他们，跟从主，主并没有把他们。他跟属人身上的些需要分开。昨天我们是长青聚会，我们这个万老师领会，然后末了请冯牧师祷告，就想一个是属灵的食物，一个是什么？我们身体。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谢饭的时候，主并没有不顾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是神他向他们显现，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到一个实际，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不困惑而不安，或者我们是无所事事，觉得我们受了委屈，我们是犯了一点俗不习业的小的错误，或者我们自己身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主显现，把它显现，叫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的本事一劳无获，但是呢复活的主供应我们，他成了我们的医治，他成了我们的帮助，他叫我们能够供应跟随他的人。所以说你看到他说这个约翰就说他是主，那这里就是说什么彼得就怎么样跳下去，他说你口里承认是主的，你心里相信是他从死里复活的，你怎么样？你就必得救。哈利路亚，赞美主。这里主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是顺服主的话，复活的生命的主叫我们去经历复活的主的生命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得到属着丰富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听从主的话，因为他是活的主。赞美主。同时我们看在使徒约翰，等到他写七封给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你知道这七个人啊，他是一个聚会，对不对？他们在这主向他们显现。那今天在约翰的经历里面，事后他回来写约翰福音的约是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一封写给教会的信是几个段落？四段，对不对？第一段说什么？介绍他是谁。他说我介绍神自己是谁。第二个就讲说我知道你教会的光景。第三个，你如果从这个难处里面你得胜的，我就会赐给你什么什么。然后最后他说有耳的怎么样？ 主叫我们经历得胜，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是谁，所以我们敢信靠他，信托 把自己信托给信靠他。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敢知道他能够保守我们所交付给他的，或者他交付给我们的。这一个是信基督跟随主的脚踪。然后所以说约翰写的时候 他就知道为什么他得到启示，他看见主的光亮光，主跟他讲说我是，他很害怕，他主向他显现，他害怕，对不对？他是伏倒在地，主跟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创开始的，我也是结束的，整个过程里面都是我在这里掌权的。你知道我又是那个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还我还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这是约翰的介绍。我们看第二段，认识跟随主的道路。我们看到他们吃完了早饭了以后，我们就看到这里很有名的，我不是有名不有名，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主跟彼得的怎么样的对话。主召他们给他们吃的是叫他们去打鱼吗？不是，对不对？主不是叫他们去打鱼吗？主叫他们去得人如什么？如得鱼吗？是要把他的福音传出去吗？是要去撒这个在世界里面把这个福音撒出去吗？所以说在这件事上，他既然把钥匙交给了彼得，你记得马太福音，然后告诉他 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怎么样，在天上要释放。但是这件事情要在他能够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要知道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知道你要把一个人，他要这个人不是靠着我们，要把他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搬家搬到爱子的国里面，在神的掌权里面。这件事情是一个天大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一个神的恩典要做成的，这个事情是一个信仰要做成的，这都不是靠人的行为，但是神要却要靠人能够跟他同工，能够把这件信息传出去，来告诉这一个这个，所以彼得这事后回想的时候，他说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了榜样，也叫你们跟随这个脚踪行，因为你们所传的跟你们所行的要一致。主说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所以主告诉他，我给你吃，给你火，给你烤，给你吃饱。但是主提醒他，他招呼他们，差遣他真正的目的。主在这里跟他们讲话，跟彼得讲话，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不是是的我爱饼啊，不是这个意思，是的，我你知道我爱你。所以耶稣对他说，那你就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又说，你爱我吗？我不去解释里面的，因为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相信彼得，因为我也站在那个湖边，我在想，你想到彼得，他跟彼得讲喂养这个羊，他自己刚刚得到喂养，但是主要他去喂养羊，让他得到的主去喂，他不能拿自己去喂，对不对？只有拿福音嘛，他得到福音，拿福音去喂。所以今天在主的心里面告诉他这件事情。所以你记得当腓力在这个圣灵感动，看到那个太监追这个车子，你记得吗？这个故事在使徒行传里面，然后 那个太监在读什么呢？他就读以赛亚书，说谁呢？他这个羊，这是什么羊？神的羔羊。他说他被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他被审判夺去，谁能叙述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索去，他的受死。结果今天他读到这个时候，这个太监不懂了，他说这个是说谁呀？是指着谁？他是指着他自己说话的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说的呢？结果太监就跑到我不知道他跑多快啊，他跑到车上跟他坐，然后把神的心意解释给他听。这个话带着生命，这个话带着灵，叫太监得救。然后跟他讲，他到了个地方有水，他就下去上来受浸，归在主的名下。感谢主。这个是看到他是羊，但是今天我站在那个湖边上，也看到说，今天他曾经跟他们说过，我是好牧人，为想舍命啊。他像羊是指他的整个的十字架里面，然后再来看他是好牧人啊。所以说他归在这个牧人的手下，叫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上的实际。所以彼得当后来等到他在跟他弟兄就跟这个写彼得前书的，他说我这个做长老为基督受苦的，同享后来要显现的荣耀的，就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你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要出于勉强，也不是出于要出于甘心，但是不是为了贪财，但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你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来再显现的时候，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你们要得到那不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经历过的人唱诗歌这样子，你知道吗？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所以说有首诗歌说，人啊，你爱什么东西呢？人，你爱何物呢？你就要像你所爱慕的。你如果是爱主呢，你就像主。你是如果爱土呢，爱地呢，你就像土。其实你们我有一次在上海走路啊，有一个人牵了一只狗，很是上海很有会养狗的，很漂亮的狗，哇，他跟他主人穿的一样啊，他不这主人把他打扮的跟他一样。爱主就像主，这是路。你要认识神，这个诗歌讲爱是最短的路程。你要跟从智慧，你就在我原地打转。所以我们常常开会的时候，开了半天，人家有弟兄就讲说，哎呀，我们在这里还绕了几年了，是不是还有三十几年还没绕完呢？很遗憾的话，我笑都笑不出来。你如果不为，诗歌又说，你如果不为自己求什么利益，神的圣洁的爱就充满你的心。这个是跟随主的路。接着下去他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彼得，你年少的时候自己就束上带子，然后呢随意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呢，你手要伸出来被人家束上，带你到不逊的地方。耶稣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彼得死，但是不要弄错，不是在那里停，而是得荣耀神的。然后说完这话跟他说什么？我们来起来，你来跟从我，大声点嘛，不要这样，你来跟从我。今天你们通通没听见，就听这一句话就可以了。主跟你说，你来跟从我，束上带子。我记得很久以前弟兄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他说束带子是做工的表示。什么意思？是主仆人在伺候主人的时候的装束， 是一个奴仆在伺候主人的路，是一个侍奉的路。跟随主的路是一个侍奉的路，跟随主的路刚刚讲是一个爱的路，是一个舍己的路，是一个牺牲的路。但是侍奉这跟随主的路，跟从主的路也是一个侍奉的路。这样子他就讲了，你记得我们开这个同工扩大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做结束的时候，他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放羊从田里回来，就跟主人说这个主人就跟他说，哎，你快下来先吃饭吧，这太辛苦辛苦了。岂不是跟他说，你来为我预备饭吗？然后树上袋子来伺候我吗？等我吃喝完了以后你才可吃喝呢。仆人就照着他的吩咐就这么去做了，那么主人还要谢谢吗？这样子他说，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个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我们应做的本分。你看我们的服事，用神的话来衡量一下，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蒙光照，叫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有一个对的态度。所以在侍奉中，结果你就看得到，原来这一下子在侍奉的中间，他以为彼得在做事，结果彼得没有想到，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的时候，他不是因着被希律捉起来了吗？关在监牢里面吗？他不是连手镣还有脚铐吗？结果有一个天使去救他，然后跟他讲说，他在睡觉，拍拍他，赶快你起来，结果铁链就从他手上脱下来，然后天使就跟他说，你束上带子，穿上鞋子，他就真的这样子做，自己穿上自己束上，然后说快起来，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跟他出来。他当时还不知道，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他以为他见到异象了。结果他到圣经告诉我们，等到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跟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是跟从主的路。我们在某些地方交通的时候，要把手机跟里面的那个 SIM 卡都拿掉，因为他会找你。但是很多是故事，我们很多的经历，前面弟兄只听到他说总是有事先主差人来告诉我们，我们就躲开来了，就避开了这一些难处。有的时候主不是这么做，每个人主做法不同，对不对？但是呢却有很实际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跟从主是一个释放的路，跟从主是一个荣耀的路，是主得荣耀的路。他是说，是因为说彼得要去死，但是你要知道，当主要上十字架要去死的时候，他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说，哎，跟随主的人当然是跟主，顶多跟主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主怎么走，我们也是怎么走，这样子。所以说，主在这里说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荣耀神说了完这个话，就说你一起来嘛，你跟从我吧。对，哎，感谢主，这是跟随主的路，很宝贵。就像诗歌唱，他说初级就进入，死级神就活出，无我就有基督，无物就得万物。基督的十字架，我把你接到我的里面，使我脱离自己的管辖，完全是靠父神的生命。这是跟随主的道路，只有这个路，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叫保罗丢弃万事赢得基督。它不仅仅是价值观的改变，更是他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只有这一条路，说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说只有你压橄榄成渣才能成什么牛，只有你炼玛拿成膏，我才能够怎么样留芳香。 如果不是你来压葡萄成渣，它就不成酒。是指的主，也是指所有服侍主的人的这条路，只有这样来跟随主。不然的话，主在，不是不然的话，主早就告诉我们两条路，一条路通往死亡，一条路通往永生。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你，你要分辨真假的，因为有一个是狼在你们的当中。不是说我们啊，在那个时候他说假先知像狼披着羊皮，狼进入羊群中，那还得了吗？我们必须在这路上走得很清楚，要知道这件事情，主就负我们全部的责任。两种教导，这就是因为一个是假先知，一到你们这里来是这样子的，他们教训人呢，好像正有权柄啊，不像其他的文士这样子。可是呢，在另外一个主也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有两种的侍奉，一种的侍奉就是称呼主啊主啊，但是他不一定都进过天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只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感谢主，到末了，主跟他们说，又来一次。当彼得转过来看见约翰，就问说：“哎，主啊，这个人要怎么样？”主就跟他讲说什么：“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是不是这样讲？主就说一句：“你跟从我。”哎，我们不在一个灵里面。我不能一个人兴奋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教会啊，主的身体，我们在一个灵里面交通了，我们要有互动，在灵里面互动。我不是要兴起一个怪异方法啊，这样子，这个是一个追求，这样子。所以说，他说，彼得就跟他，彼得说，你知道，可是这个很有意思，这里话有很有意思。于是这个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个说约翰不会死。你发现教会有很多事情这样的。呀，主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哎，你有没有听过你女儿跟人家讲说，哎，我爸爸说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在旁边说，我没说啊。我没这个意思啊。他误会了。或者呢，他传的是东西呢，是他以为他知道的。但是实际上呢，他根本还不知道。但是这里在约翰福音21章，好像是约翰的那一个叫做附录，好像他有一个补遗的这一章，在这里解释告诉他说，这个话传在里面，那还得了，那是约翰不死啊。你看那个这个话，这个我昨天我讲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谢谢。这个传得好快，一下子都这个传到在弟兄姊妹当中啊，就是门徒不死了这样子。可是主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如果要他等我到来的来与你何关？”结果真的比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个他主托给他的执事。主也有托给彼得的执事，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功课在这个地方很清楚，主对每一个人跟随主的人有不同的带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去跟别人比嘛。因为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地方需要被主来制作的，这一部分是需要主增加我减少的，我们每个都不同，每一个人光景都不一样，所以主在我们身上都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他那个具体的结果呢，都是成为一个主的荣耀的见证，都是一个跟随主的见证。他说啊，有一首诗歌也是，他说每一次的打击啊，都是什么？哎呀，感谢主，谢谢。这个，如果你收取的东西呢？是主来代替，所以主啊，我有一个祷告是什么？ 你加增这就是经历。彼得有彼得的经历，约翰有约翰的经历，彼得怎么样在哥林流家传福音，你记得吗？如果我们去看看看使徒行传整个第十章里面，他是怎么传的？他讲的是主自己讲的，在这里他说啊，这个在犹太地这些人呢，一切事我们都是为他做见证的。他们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呢，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了，不是只有显现给众人看，这个显是显现给神预先他所选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刚刚是不是在岸边有跟他一起啊？所以他吩咐他的传道人，我们做传道的人，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作证，凡信他的并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赞美主。这是彼得后来他的经历以后的他的。约翰也是一样，你看约翰一书，他约翰一书里面一章一节的时候，他说你要知道那个起初生命的道，就是我们所见的，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亲手摸过的，现在呢已经向你们显明出来。感谢主，主的教会要传这样子，他要接受这样的呼召，要接受主的供应，要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有跟随主的路，然后最后主不是最后主在这里，然后叫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杰作，叫我们能够来这里传扬主所福音。有一次，我在结束以前，我就看到有个故事，是在美国有一个犹太的家庭，这个犹太人在非常富有的，他有一个独生女，他是非常疼爱他的，可是在犹太人的风俗里面不可能允许人去接受耶稣的，传统来说，但是今天在有接受主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但是我讲的是那个他家里的故事。如果有人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要把这个人跟他断绝关系，分开了。结果这一个家庭，这个独生女，有一天听到基督的话，听到主的福音，他得救了，圣灵感动他。主把他自己启示在他心里面，他就接受了主。在他过程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圣灵常常跟他浇灌他，他的心是在仰望，这个被主来，他也愿意跟随主，也在常常在读经祷告来亲近主，交流主教交通。他父母知道了以后，用各样的方法来劝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不要信啊，怎么样这样子来讲他，讲甚至有点逼迫他，叫让他要放弃这个信仰。他20岁过生日，犹太人有习惯呢，他就把所有的人招来，然后给他庆祝，然后跟他讲，他的父亲跟他说：“女儿啊，今天呢？”所有的亲友都在这里了，大家也都知道你接受耶稣了，我这里有一封请律师写好的，你是要耶稣呢还是继续在这个家里面。这个20岁的女孩就坐在钢琴旁边，就弹了一首诗歌，等下弟兄要带我们唱。他说：“耶稣啊，我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他在那里弹这首诗歌。杨毅帮我们弹好吗？他在弹那首诗歌，我今撇下一切的事物，背起十字架来迎接耶稣。他一边弹，一边唱，在场很多的犹太人大大的感动。等他弹完唱完了，他把钢琴合下，他就跟父亲再见。好像结局不是我们想要的，他跟随主。亲爱弟兄姊妹，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知道的。这个写这首诗歌的作者，他自己也是经历这样的，所以他说，主啊，我撇下所有来背起十字架跟随你。那一次我看到这个故事，在继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原来我们不是说要奉献所有给耶稣吗？结果奉献了半天，结果都是我们以为最好的，结果到了主那边一看，都是 garbage， 都是他要对付掉的，你的年轻啊，你的力量啊，你的东西，但是都没有制作过的。所以有首诗歌说，你怎么没有伤痕？跟随主的道路，你来跟从我，这是主的意思，叫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这首诗歌的作者说，我今撇下所有跟随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藐视也好，艰苦也好，羞耻也好，通通放在主的面前。我自己所羡慕的好的部分，爱慕的盼望雄心，通通放在主的面前。我们请弟兄带我们唱诗歌322首来结束今天的聚会。请我们再说一次，主说，你请大声一点，主说，你来跟从我。阿们。感谢主。
弟兄姐妹起立，我们唱诗歌322首。